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纪念赵子阳诞辰百年。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人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奎德先生你好，听众朋友好。
10月17日是赵子阳先生冥诞100岁。我们注意到赵子阳先生虽然已经去世15周年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尤其在中国目前陷入的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境况下，人们更加怀念赵子阳这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最近他的子女在香港发表了继先父赵子阳百岁冥寿文，更加强化了中国人对赵子阳的认同和追思。我们先请胡平先生来谈一谈最近海峡两岸对赵子阳的怀念，以及在您看来赵子阳的主要功勋和遗产，请胡平先生。
就是在这个赵子阳先生百岁冥诞之际，香港的《明报》发表了这个赵子阳子女写的祭奠的文章，那题目是《祭先父赵子阳百岁冥寿文》。那么这个篇文章呢，在这个海外这个广泛流传，引起很大的反响。那围绕着这个文章，也不少人写些文章啊，有回忆啊，有追思啊等等。他这个赵子阳子女这篇文章呢，他这个讲到了很多过去赵子阳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包括他的这个主要是他的早年的一些生涯、一些经历，从他的这个家庭啊，从他小时候的生活啊等等，那读起来的这个感到非常亲切。你也从他这些他子女的这些回忆文章中，可以更了解到这个赵子阳的为人啊，以及他的这个人格、他的思想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啊。那么当然最后当然是这个在这个八九民运，赵子阳的那个他。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戒严，反对对一些这个和平请愿的民众开枪镇压，而且这个始终坚持这么一个立场，这个所谓九死而未悔，这些当然这个在子阳子女文章中也都有提及。最后他那句话当然就是很意味深长，当然就谈到他的先父的一生，从学生时的热血、抗战时的艰难、建国时的欢欣、饥荒时的迷茫、文革时的绝望，到天府大地重生的喜悦、改革开放的豪迈、八九的痛楚以及晚年的沉思。最后他这句就是以他的一句话为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呼吁，那就是说我们希望改变中国，希望改变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一下自己呢？这是子阳留给他的原来共产党人的，比如说发出的这么一个发自肺腑的这么一个呼吁。当然作为赵子阳，我想我们这代对他都有很清晰的这个记忆。从他早先在四川主政，那你看你我都是四川人，从当年在四川主政，就是这个比较大胆的在农村这个就是解除了人民公社那套桎梏结果呢，就是首先在四川，那么农业就有了很迅速的这个恢复，所以当时就流传一句话嘛，这个要吃粮找子阳。然后后来这个赵子阳到进了北京，当了国务院的总理，主持这个经济工作，尤其是经济改革方面，那是这个就发挥了就是可以说是在中共高层中最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接下来他就是接任这个总书记，在总书记担任总书记期间，那个除了他继续关心那个经济改革和这个对外开放之外，另外呢还对政治改革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在八九民运中的事情，当然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记忆犹新。这整个他的这个经历，我想这个作为这一代人，作为这个当代历史，那么他的这个子阳的这种贡献啊，他树立起来的榜样，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铭刻在心的。
是，赵子阳他在这多年来，就从80年代以来， 我感觉到他基本上还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形象，是作为中国的一个位相当重要的，而且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位改革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他在晚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他作为有很多人甚至包括中共党的人都跌破了眼镜，他是能够坚持，包括过去是对他是所谓的用中国的那个传统来说是所谓的有恩师关系的邓小平，但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当时从名义上说是中共最高的领导人被一直囚禁到死，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划开了一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赵紫阳他的生涯刚才胡平先生讲他的子女在 这里总结的也比较精当，他从学生时候开始一直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及他被关押期间的一些思考和作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出来的思考的成果也出了一些书，过去大家知道的有阮经中他的谈话，他的秘密录音放出来编辑成书，还有这样的文集，甚至最近就是这次百年名寿，台湾出版社也推出了三册性的著作，叫《赵紫阳传》，是相当大的一个篇幅的书，是原来的《中国青年报》下面的《冰点周刊》的前副主编卢月刚写的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对赵紫阳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些都是说明现在的中国人并没有忘却赵紫阳，而且确实特别是从1980年代主政中国的事情以后更是相当重要的，而甚至包括国外的专家马洛德啊这些人都提到某种意义上赵紫阳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而邓小平先生的作用只是在最后支持他推动他而已，就是基本上具体的设计过程都是赵紫阳长期的务实的思考和观察中国的实际，而且经过文革以后痛定思痛得出了一些结论，而且他和其他的领导人不同的一点特点是他和中国年轻的一批当时的学人，就是1980年代刚刚出来的一批学人，不管是研究生还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中央的，他和他们都是非常的密切的交换意见探讨问题，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和国外的一些经济专家也好像菲里德曼啊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能够在从学界民间各个方面包括外国吸取很多智慧，这是在中国领导人员恐怕也是很少有先例的。
对，我都记得当年这个美国的也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经济奖得主的弗里德曼到中国还见到过赵紫阳，跟赵紫阳谈过话，然后下来这个对赵紫阳这个称赞备至，说没见过这个领导人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么这个好学好问，而且对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有这么深的领悟他这个对他这个都非常的敬佩。你谈起赵紫阳这个传，现在新出的这本，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够看到。我们记得我们老朋友赵卫原来就写过一本《赵紫阳传》，
但
还是在89之前的了。对，
是
当然现在这本《赵紫阳三卷本》的这个《赵紫阳传》肯定是内容上会更充实的多，会不但是写了他这个以八九之后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后，在89中。赵紫阳的那个表现是他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笔。另外还有此后他在长达15年的整个软禁中的他的思考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所以这些内容肯定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会比赵薇那本书肯定会更丰富。而且他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材料。希望哪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个三卷本的这个赵紫阳传能拿来好好看一看。
是，所以赵紫阳
你谈到这点我觉得也很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赵紫阳当然实际上他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设计师说邓小平是这个完全不对头只不过呢因为当然他我觉得他在中国也是煞费苦心 他要强调邓小平在改革中的作用，但是因为邓小平实际上名义上有没有担任任何这个第一把手的职务，你怎么去说呢？不太好安名字，但实际上就确实这样讲，就他实际上等于是个教父的作用嘛。如果拿中国古代来比，他等于相当个皇帝嘛。那你我看我们都说商鞅变法，我们没有人去说秦孝公变法，我们说王安石变法，我们没有人去说宋神宗变法。
是
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嘛。你因为主持变革的人那是商鞅，是这个王安石，是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构想，因为他们在这个在贯彻执行的。你作为秦孝公也好，宋神宗也好，你无非就是重用，就用了他们，把他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那从这点来言呢，那当然邓小平更类似一个皇帝。所以你要中国的改革呢，当然你要称为改革，你就不能称邓小平改革，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你可称是赵子阳改革，这么还这个更合乎实际一点。再说邓小平固然刚才你也谈到的对赵子阳这个知遇之恩但是呢他毕竟还不是皇帝。所以赵子阳能为成为这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设计师这么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它并不完全是你邓小平一个人给的。那这点还也就是说邓小平对于赵子阳的作用还不及秦孝公对商鞅的作用那么大，不及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作用那么大。所以谈到中国的改革，就是谈这个经济改革，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是把赵子阳的贡献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第一功，而且他是确实，而且他还不是像一般的有些人说主持工作就是我主持一下，然后就是让底下人就去干就是了，最后来汇报。他实际上是亲力亲问的一个一个的步骤，他是非常刚才胡俊平先生说的，例如他和弗里德曼那个谈话，弗里德曼本身是非常惊讶，就觉得好像是一个经济学教授，是个经济学家和他讨论问题。
是的，是的。
那个张常当时也是非常的敬佩，就是觉得赵子阳对问题理解之深刻，对实际掌握之准确，都是非常罕见的，在一个国家领导人中间，是非常，这方面是确实非常了不起。所以一般大家也是，包括他的反对派，赵子阳当时大家知道政界所谓的保守派当时已经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赵子阳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就是说极有智慧，
对，
而且是
而且你看，他们那代还不一样，他们早期都是完全是共产党的那套意识形态，那个从能够你没有一种这个很高的悟性，你光有一种痛定思痛，你没有很好的思考，那你还是不够的。那赵子阳难得在他不仅仅像当年的很多他们那一代的所谓中共高级官员一样，有痛定思痛的这种要求改革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愿望，同时呢，他还在这方面真是有着很深入的思考，这个思考呢也是就是和中国的当时的那个经济改革的实际状况有着非常紧密的结合，他在这方面表出来的那种思考的这种深度，以的这种领导能力，我觉得确实在共产国家中，不仅仅是在中国，你就拿苏联和东欧相比，那都是我觉得都相当出类拔萃的。你像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包括东欧，因为东欧进行改革，经济改革是最早的那当然很多在八九这个东欧苏东巨变之前，那么那些国家的一些经济改革，很多也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也在推行经济改革方面迈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步伐。但是你要和后来赵子阳的所作所为相比呢，那赵子阳真是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逊色。所以我觉得这点应该是这个
非常了不起，
给予足够的这个肯定的。
而且他还知道的目标，他的目标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使中国怎么样真正的进入市场经济。但是呢，他又知道中国这个具体的环境，中国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统治，中国共产党这那套体系的统治，他也是相当了解。所以他怎么样绕过，或者说这个体制之内怎么样去通过非常曲折的、非常有智慧的方法来达到他的那个改革的目标，那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毕竟他在中国，他 哪怕是后来当了总书记，那实际上那个最高权力都并不在他的手中。
是。
所以他这个位置，你要和比如说当年的这个和什么比如说那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什么杜布切克相比啊，那还是不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他在这里头还需要一些很成熟很老道的一些政治技巧啊，才能在那种环境之下，本来也不是出于最高的领导权，何况这个在体制内，在党内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能够把他的很多想法变成政策，而且能够这个贯彻下去，所以这方面能力他也是应该说也是这个也是相当高的。
呀呀，特别是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说最后赵紫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他的表现，包括致死之前的整个表现，那真是要，因为照说了，赵紫阳他们这种人，包括赵紫阳、胡耀邦，他们这些人虽然是共产党人，同时他也是中国道德传统养育的人。就作为一个这样一个人，他们本来是有些受中国的基本的道德传统的制约，道德传统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知遇之恩，就像胡先生谈到了。在自己提拔上，在自己重用自己上，对于自己有重要的恩德，那邓小平确实在当时是起了这个作用。但是他在六四天安门这个事情上，他的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得他虽然是说他一直对邓小平是比较感激的，但是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原则的问题上，他最后站出来后，而且绝不回头。根据他子女的也好，还有根据其他各方面的资料都说，包括他已经被罢黜了以后，邓小平在那个南巡讲话前后，对江泽民非常不满意，曾经也动过好多念头要想请赵紫阳出来，就是说你只要认个错就行了，还是可以当总书记。赵紫阳坚决不出来，这一点都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里面没有先例的事情。
是的。你看，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大家这个这么多年了，一直弄不太清楚，或者有些争议的，就是在这个八九，就是在5月16号那一天，先是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然后赵紫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然后其中就谈到这个现在我们党还是邓小平这个是等于是在掌舵就这句话。那有很多评价了，当然很多说这有的人就认为说赵紫阳这个话就等于是把邓小平给出卖了等等当然这个有我看了很多的材料呢，因为当然这个话呢也是鲍东先生讲过，是他在给他起草这些这个讲稿的时候加进去的，而且实际上谈到这一点，这是咱们党内都已经讲过无数好多次的，并不是第一次这么讲。所以他这个从赵紫阳的主观动机来说，并没有任何所谓要出卖邓小平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而且我觉得他有个事实也很重要，就是在5月16号那次会谈之后，他那么接着他们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一些所谓这个元老们就不是开会嘛，就讨论这个问题嘛，那会上有很多的争执。那些保守派当然对赵紫阳的那些主张非常不满，但是呢，你查查当年的记录，在那场会上没有一个人提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讲的这句话。换言之，那些人当时并不认为这个话是多么的犯了忌讳，所以而这个事呢，都是后来在之后才引起一些反弹的，保守派那边包括所谓邓小平那边的反弹的。也就是说这就可以说明了，其实这个当然赵紫阳确实他我们从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来看，他主观上就并没有那种所谓要出卖邓小平的意图，而且呢他本来也没有造成那样的效果这个效果是在后来才会被放大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事情了，在六四之后了，邓小平还几次想起要重新启用赵紫阳，那就说明他其实也知道赵紫阳当时说那句话没有害他的意思，否则他以邓小平那种性格睚眦必报的，他怎么会去原谅呢？他从他的角度之后，我们这里先不说是对错是非了，是吧？问题就是说，以赵邓小平的性格，他绝不会嘛，他绝不会去要这个。希望赵紫阳能够再出山嘛，那可见他也知道，其实那个话当然第一他本来就是党内他们的一个当时达成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决议， 另外呢，确实这个事情，他也知道那件事情，赵子阳并没有要这个伤害他的这个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我觉得这也是，当然你可以说，赵子阳是不是对他的这个对邓小平这个就过于厚道了点？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倒可以批评。但是反正从这个中国那个传统的为人之道，尤其是对他有这个知遇之恩的人，那我觉得他应该说赵子阳这方面真是还是无可
做的不错的，也基本上是。
对，而且很多人觉得当年赵子阳在六四的时候没有扮演成叶尔钦的角色，非常遗憾，觉得他还是不行。我觉得这个比方，这个联想也不对头，因为他当时和叶尔钦是不能相比的嘛。而且当年整个苏联的时候都已经在戈尔巴乔夫他们都已经结束了一党专政制，都已经进行了个开放的社会。当时的叶尔钦是他们俄罗斯的第一个民选的总统。当时俄国的军队，包括莫斯科的军队、彼得堡的军队，第一效忠的就是俄罗斯，第二个效忠苏联的。那时候苏联本来就是个空架子了，也就是说那时候这个实际上最有权势的人就是叶尔钦本人。
对，
所以他站出来振臂一呼，那结果是那个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当时赵子阳所处境，他的所掌握的那种权力，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这个邓小平他寿命不是那么长，不是一直活到1997年，再活8年的话，他如果邓小平去世的早一点，那你可以想象中国政局马上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而赵子阳作为这个一个象征人物，那再次出山，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当时我想，他不光是赵子阳本人，他会做这种考虑，而不去轻易的去冒这种就是成功机会相当小的那种险。我相信当时大多数人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期待的。只是后来呢，大家没有考虑到，没有想到邓小平在89之后居然又活了8年，这样子的一来呢，他就是这个那当时由六四所造成那种内部矛盾冲突这种局面，就居然就把它稳定下来了。就像你76年的四五运动一样啊，76年四五运动把那个民众的这个抗议给压下去了。要把邓小平也撤了职，如果毛泽东不是在半年之后就撒手西归，如果他再活个7、8年，没有，那整个历史后来历史又变得完全
重写了。是，所以说这就是正好我们就谈到下面的事情，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往往和这个领导人的寿命息息相关，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
结果当时邓小平活了这么久，压制了中国政治的可能的变数。这个后来就邓小平活了这么久，把局面基本上凝固化下来了。然后江泽民再进一步，他的政治利益和赵子阳的政治利益相当冲突，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羽毛丰满了，而且邓小平已经把局面固定下来了，所以赵子阳郁郁而终。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还是很关切目前的情况，就是说为赵子阳的子女也发表这个信，我们也觉得引起很多共鸣。目前中共就正在处于一个和前面刚才我们说的时期不大一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大家知道邓小平自从出山以后，整个的中国的政治就摇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左右两个政治极端之间，一直在摇摆。大家知道现在的习他基本上是把邓小平的路线往后摆，往后退，要
就是毛病不改嘛，
呀，毛病不改，要推到某种意义上的毛泽东那个方向去，
更多的回到毛泽东那儿去了嘛。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中国的政治就是在这些年呢，这么多年呢，自从邓出山以后，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在毛和邓这两个政治符号中间，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他走不出来这个两个极点，我称为中国政治的单线性的摆动，走不出这个政治极点来。但是现在习近平把局面搞得一团糟，整个的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包括对美关系，包括香港事件等等，大家为什么会怀念赵子阳先生，也还有这个因素存在。就这个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要摆脱毛和邓。当然我们从一般的政治思考来说，或者一般的政治直觉来说，像习这样反动的，像毛这种倒退的话，大家是要搬回到邓那个方向，也是一个好像正面的比较不错的方向。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家知道邓也犯下了滔天大罪，包括六四杀人，就是说赵子阳这个符号出来，而且赵子阳通过他的一生的时间，尤其通过他后期的这种惊天动地的行动， 他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系统中间树立了一个符号了。他这个东西和毛和邓都是不同的，而且他是在我看来是相当完美的一个符号，虽然被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否定，但是他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符号，而且他也做过中共最高领导人。所以说他这个政治遗产，他这个政治思想和他这个政治举措，会不会在中国的政治中间将来还会发生一定的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要想得救，因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非常难堪的状况了，已经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出现了衰竭和甚至慢慢走向衰亡的这样一个前景了。如果他们这个党还想活下来，在我看来他不借用赵紫阳这个符号，他恐怕是非常难以有前途的。这方面我想听听胡明生您的意见。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这一点，你今天讲的这点是很重要的。那现在这个习近平，那确确实是更多的回到毛时代，当然他不可能完全回到毛时代，而现在中国这么些年呢，就是在毛和邓之间在那摇摆，应该说今天习近平把中国包括这个共产党引到今天这一步，固然有他个人的很多因素，有他个性的很多因素，如果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一点。但是呢，这本身也说明了邓，不仅仅说明了毛路线的问题，也说明了邓路线的问题。
是，
因为邓到他的后头的人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么对邓时代的一些比较积极的东西都加以否定，那恰恰是证明了邓路线本身的缺陷。也就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在中共那么内部要有什么权力斗争啊，路线斗争啊，如果对习近平这套要有所否定的话，我觉得确确实实就不是要仅仅是这个回到邓路线，而更应该回到赵紫阳那里去。赵紫阳作为一个象征，作为一个符号，他这个时候当然有他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而且事实上我多少也这么估计，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从他们党内的角度，从路线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的角度而言，
是
如果他否定了习，我相信他不会简单的回到邓，他更可能是回到这个重新从赵紫阳那里头寻找他的这个思想资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呢，赵紫阳他这个，当然我们还可以谈到胡耀邦，那么这些都是对这个整个中共上层他们自身的改变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所以这个赵紫阳虽然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但是他的精神呢确实还没有死，而且他作为一个象征，作为一个理念，他的理念作为路一个理线，一种理念，一种路线，一种人格，一种榜样，这个作用呢并没有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且所以我就觉得，我相信呢，在未来的中国在未来中国的这个政治这个演变中，赵紫阳作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依然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是是是，甚至有些关键时刻，如果机缘巧合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有些中共党员对这个党还比较留恋的话，因为赵紫阳和胡耀邦，刚才胡平先生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个中共里面唯一的出现了两个人。而且赵，因为他活得比较长，而且他的晚年的反思走得更彻底，是吧？他的说话是，实践在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缺一不可。
对对，
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完全就认同了世界主义价值
的。是的，
所以他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是会相当具有吸引力，和而且相当具有强有力的，在国际上也会引起某种呼应。我也注意到看到各国的领导人，凡是和赵紫阳打过交道的或者了解这些，对赵紫阳几乎都是全面的评价，包括里根总统啊，包括撒切尔夫人。而且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谈到香港问题，现在香港问题正是在中国的也是个关键性的问题。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是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签署的，就是说他是也是他的一个政治遗产之一，某种意义上。而且香港后来的发展，香港人不是后来写信给中共中央，就是要香港将来能不能有民主，赵紫阳公开的回了一封信，是非常鲜明肯定的说香港就是要走民主的，就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是的，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使得赵紫阳可以在香港、台湾，在全球的政治家里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会起相当正面的一个符号作用。 就所以我觉得将来是我们不可低估这种作用的。
是他有些特别在政治现实的政治事件中，有些符号、一些象征，他有时候会起相当的作用的。那么赵子阳恰恰他就是这么一种符号，就是这么一种象征。所以我觉得赵子阳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仅是给我们留下很多精神遗产，而且呢，他确确实实还可能在未来的中国的政治变化中，中国政治变局中，起到那个相当可观的作用。
好的，我们今天的讨论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